也是有人在做诈骗集团，做得蛮开心的。
你认识的人吗？
有，还是有，他人在类似诈骗集团的行政助理，那可是他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因为他是一个女孩子，她年纪还比我轻，他就常常会讲的说，哦，我就是在管人，我就是在负责卖人，我就是要负责把人带过来，从越南我要100个人、50个人、越南人什么什么的，他就会去讲这些事情。那曾经他也跟我讲过说，只要有人对他不礼貌，或者是说有人不听话的话，他就会把他抓到电椅上，或是鞭打他，或是直接去电他，电到漏尿。他让我会觉得有点很不可思议，或者是觉得让我很不舒服。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 我是卓贤。最近受到热烈讨论的台湾人遭诈骗到柬埔寨从事非法活动并被拘留殴打的新闻揪住大家的心。我观察到最近网络开始出现数量可观的受害者讲述一首故事，也有不少台湾媒体分析和报道这条诈骗产业链背后的帮派和政治角力，但也有那么一部分的评论在观看了各路消息之后，为柬埔寨作为一个国家蒙上污名而鸣不平。那到底在柬埔寨工作是怎样的呢？亚洲人在东南亚工作的现状、风险跟机遇又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已经在柬埔寨生活工作了6年的 KJ 黄凯静，讲一下他在柬埔寨的一手经历，以及他是怎么看最近一系列关于柬埔寨诈骗园区的报道。
我大学是在新竹的中国科技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其实我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绝对不要在台湾工作，应该是说想要先历练一下，跑到海外去看看，那但是就是不要待在台湾，因为我大学4年基本上都在台湾工作，就是半工半读，那所以我也大概知道说台湾整个就业环境或者是整个环境的情况，所以我是想说，哎，那不如我趁我年轻的时候还能够出去跑走走的话，那就赶快先出去。所以就那时候大二大三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出去，但是我不是选择纽西兰或者是 working holiday 那一种。
那你怎么会想到说东南亚的国家这样？
我完全没有设限到哪一个国家。那时候是刚好大三大四的时候，有朋友在问我说，哎，他在那一边有开公司，在这边需要一个设计师，那做媒体相关的，那刚好就找上我。那我那时候其实还在读书，对，那时候就接到这个 offer，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无缝接轨。我大学毕业典礼不到一个月，我就直接飞过来了。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柬埔寨的？
我16年中就来了。
那现在也5、6年这样了。
差不多6年多了。
6年。
对。
那所以你现在是在柬埔寨的哪个地方？
金边，首都金边。
首都金边。那听起来就是其实是你真正的认识的朋友的介绍，所以你就很放心的过来了这样。
算是来之前工作之前，其实我有先过来看一下整个环境，那整个状态适不适合我还是什么。那也是因为我这样子出来工作才办我人生第一本护照，所以那时候是真的是非常紧张的过来考察看一下。
那你现在是全职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全职做比较像是 marketing 这一块，网络行销这一块的小编、媒体制作这样类似。
所以就是毕业开始到现在都是这个工作吗？
大部分都是，应该说我中间有跳，我换了好几次工作。
那你的雇主都是台湾的雇主吗？还是这边本地的？
以往的话都是台湾、中国、新加坡。对，那本地的话比较少，我自己本身没有太多的自信去讲英文，所以本地的雇主，所以我很难去接触到。因为我的优势是中文的话，那我就不如多找一些讲中文的工作。
那你方便讲现在的公司是什么吗？
现在公司主要是做家具制造，那主要是我们要针对本地的市场，那做一些行销或者是开发这样子。
哦，是大陆的公司吗？还是台湾的公司
新加坡，
啊？哦，新加坡的公司，所以就
对
是
对，
工作的用语都是英文跟中文这样子。哦，
跟老板对接是中文啊，但是以跟本地同事都还是以英文为主。
嗯，那会用到高棉语吗？
高棉语基本上不太会，我自己来了6年都不太会讲，但是基本上是我是听得懂一点点而已。
OK。那我们下面就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想要讨论的很多台湾人被诈骗到柬埔寨这样的一系列的新闻。所以想问一下 KJ，就是你一开始看到这方面的新闻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夸大到就是器官买卖或者是受害者什么什么。可是其实仔细翻一下，那些受害者其实在早之前本身就是自愿去的，但是就可能因为在那边有一些冲突，那被媒体报得非常的大，有点多。然后也一直连续的被轰炸，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行之有年，好几年了。
嗯，
诈骗集团什么什么，其实我身边也之前也有一些诈骗集团，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在干嘛，自己在做什么，但就是被新闻炒作成这样，让我们在金边工作的人其实很烦。对对对，
嗯。
每天就是新闻轰炸。可能我原本想说，哎，来看一下台湾新闻，殊不知我整个所有的新闻版面、所有的手机、YouTube 直播，全部都是讲柬埔寨。让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柬埔寨的热度到底是怎么的那么的多？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好几年前就有了，对我们来讲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被报道到有点太多了，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为了炒作而炒作。柬埔寨本地也没有炒到像台湾每一天都爆。我们常常在做媒体，我在这边看中文的媒体，或是柬埔寨当地媒体，诈骗集团或者是什么刀枪什么什么，其实常常都有，但不是像我们台湾媒体这样每天报，每天报，报到感觉好像新闻已经不是新闻，是专门在讲柬埔寨了，对。
嗯嗯，对，我也观察一下，我觉得好像可能是因为最近受害者很多是台湾人，所以会引来很多台湾媒体的报道。但其实如果我问一下，因为我们在美国纽约嘛，我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在主流的英文媒体上看到，他们说完全没有。然后像大陆的新闻报道，如果一搜，其实都是几年之前，比较针对大陆人的一些报道，所以可能就是。特殊的情况是因为台湾人，所以最近台湾媒体才会就是蜂拥而上去报道这一系列的问题，你觉得呢？
其实事出必有因嘛。那为什么台湾人最近那么的多？是因为其实，在三四年前，就像你刚刚讲的，三四年前其实都是中国人诈骗什么什么的那些。对，
嗯。
没错。但是因为自从 COVID-19 之后开始，中国开始限制出境，造成很多诈骗集团都没办法去招募所谓的讲中文的客服人员、中文的诈骗人员、工作人员，那转战成为台湾。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人口，往这些人运输到柬埔寨这一边来做工作，其实就会变成说，中国那边的市场本来人口就很多，那其实以前中国很好抓人过来，但是现在因为限制出境，所以造成就是说，没有中文的，那就只往台湾或者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这边带人进来，就会变成说，现在好像，台湾人好像很多，其实。并没有啊，其实很久之前就有了，只是说人数比例比较没那么多，就是这样。
嗯嗯，就诈骗集团是转移了这个诱骗的重点。
也不算是诱骗，应该说算是成员的国籍比例，因为通常其实过来工作的人都知，就像前面讲的，都知道自己在干嘛，自己要做什么，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大家不会讲而已。那也算是诱骗吗？也没有到诱骗，因为他们那是他们自愿来的。虽然可能有一点在检讨被害者，但是我觉得，毕竟他们当初选择来的时候，就应该要自己去承担这一些。
所以你其实觉得就是吸引到来柬埔寨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知饭而饭的人，他们知道自己要做这个但还来，但是不排除有一小部分是的确上当受骗。
对，大部分是这样。其实90%、90%、80%其实都知道自己来干嘛的。对，只是说来到这里跟实际想象的落差，哎，有点大。落差其实是相对有点大，就会变成说，哦，好像哎，我是真的被受骗过来的，大概是这样。
那 KJ 你在柬埔寨也有6年的时间了，然后从一开始柬埔寨没有那么敏感，到最近来说很多这种事情发生，那你身边的人啊、朋友啊、亲人对你的问候，特别是在最近来说，有没有就是一些改变？有没有更频繁的关心你这样？
诶，其实有，我妈其实最近还蛮常打电话给我。那有趣的是，之前台湾的警察会打电话到家里或是到家访，直接去问说：“诶，你的谁谁谁在柬埔寨人好吗？还是什么什么？”我身边朋友都接到类似相关的电话，但可能是因为我被除籍了，所以我爸妈就没有接到这个电话，所以我就告诉我爸妈说：“诶，妈，好像会有警察会打电话来询问说我的状况哦。”然后我妈就笑笑的就说：“啊，我知道了，可能会有啦。”但是过了3天4天之后，我妈告诉我说：“诶，警察没有打电话过来，反而是你平常的阿姨呀、啊、舅妈啊、亲戚什么什么的，不太认识，我都快忘记的亲戚都打电话过来说：‘哎呀，你儿子最近在柬埔寨好吗？是做诈骗集团吗？还是怎样的？现在人好吗？’我现在就觉得，天哪，平常我都不认识、不太会记得的亲戚都打电话来问我爸妈
哦，
了。”
天哪！那你有叫爸妈怎么样回答他们吗？
也没有诶，其实我爸妈应该早就知道怎么去回应了吧？其实也都笑笑，就是聊天而已，就这样。
就是爸妈是放心的，其实。
对，对，算是放心的，因为其实，在 COVID 之前前半年，我就带他们过来啊，来带他们走走，来带他们逛逛，其实他们也都算是放心，我人在这里还不错。对。
那因为最近新闻的影响，很多人就是想到柬埔寨这个国家，就立刻想到哦，博彩啊、赌场啊那些的行业。但其实就你的经验来说，这一部分的行业其实占柬埔寨经济的多大部分？
如果说占国家的总体经济哦，其实也才，我认为啦，是只也才10%到20%吧。那这些10%到20%关系到是属于政府官员的咖啡钱，或者是他们另外盈利的方式。这点有点就是在诋毁柬埔寨政府，但其实这部分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只能说有可能，
那其实，柬埔寨的大部分经济应该还是来源于旅游吧？旅游，
对，还是，
服装制造业这样子，是
通
吧？
常我记得是70%是观光业，20%左右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因为这边还是有服装鞋厂，大陆一些过来就纷纷设厂这样子。
所以其实新闻里面的行业只是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其中还不排除一些贪污腐败的成分在里面。
对，通常是这样啊。
那像你这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柬埔寨来工作跟生活，其实外国人比较多在柬埔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比较多从事的是中介，可能房屋中介、旅游中介，或者是一些主管级的管理阶层。
所以是比较面向本地的华人同胞，还是就是高棉人这样？
其实都有看公司体系跟产业类别，因为有一些人来这里是做 HR 的，有一些人是来这里做法务的，那也有一些人也是在来管工厂的，就是看每个行业类别，其实都有。
所以其实一般都是拥有一定的技术或者管理经验的人才，来到柬埔寨这样啊，就是不是很那种低端的工作，一般都是比较中高端。
对对，其实基本上外国人在这边的普遍薪资，以台湾人的话，差不多落在1500起跳，或到2000起跳，再高也是有6000、7000，其实都有。但是
是说你说的是台币还是美元？
美金，
一个月吗？
对，一个月，
哦，一
差
个
不多
月六
落。
七千这样。
有的是在处于在银行界的高阶主
嗯。
管。那其实我也遇过一些朋友，他是在柬埔寨当地的最大银行里面当主管。对，是台湾人，而且台湾人不止一个，是好几个，所以他们相对薪资也都是六七千，也都有的。那只是说台湾人或者是说外国人选在这里，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薪资期望。那通常这边市场行情就也是落在1500到2000起跳，那就是看剩下是看机票、住宿、吃喝那些，那跟公司在谈判，大概
所
是
以
这样。
其实像是正规的行业的话，它是蛮能够吸引，比方说东南亚国家吧，就不需要离家太远，可是薪酬是能够上一个阶梯的。
对，其实基本上大家会出来海外工作，选择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那我台湾的22K 还是几，可能已经22K 已经很久之前了嘛。那可能1000块，或如果说你薪水在这里只是1000块的话，那你可能回台湾还比较实际。对，通常一定就是会比较高，高出1倍多，1.5到2倍。
嗯，那像金边来讲好了，它的物价水平高吗？
跟台北一样高。我坦
哦，
白讲，跟台北一样，所以常常我会觉得说，当地人的薪水真的是低得蛮可怜的。工厂阶级的薪资大约落在200块
两百
多
块
美
一个
金，
月。
对，200多美金。那甚
哦。
至有一些餐厅服务员可能不到200。啊，其实如果再好一点点，就是大学刚出来，可能就是300美金左右。对，所以薪资落差距基本上就是一个 L 型，一个有钱的也很有钱，没钱的就很没钱，很少会有中间的那一段。
那所以你在柬埔寨工作生活6年，你的整体感受如何？
整体感受就是有慢慢的经济有稍微繁荣啦，我是认真觉得，因为在早期来是觉得，哎，好像很落寞，很多荒土，然后可能一周给你停这个3次，然后每个周末都一定要找个有电的咖啡厅去做事。对，那现
嗯。
在是稍微好一点了，现在是很多的大品牌，那也都准备要进驻在这里，所以整体方面是觉得经济有稍微往上。
那我们讲回就是最近大家闹得很热的这个新闻好了，就是诈骗的故事。那其实你在这边这么久，你自己来说好了，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听说到，有没有人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过这样类似的诈骗的故事？
通常是没有，毕竟就像前面讲，都知道自己来干嘛。但是
嗯，
也是有人在做诈骗集团，做得蛮开心的。
你认
我
识的人吗？
有还是有，我讲2个例子好了。
嗯。
一个例子是我一个身边的之前认识的朋友，那他也是在边界做诈骗集团做客服人员。一年前认识他，哎，他瘦瘦高高的，然后过了半年或一年之后，哎，整个人都肿了1圈到2圈，我差点认不出来。我想说是怎么样？他说：“哦，没有啊，就是待在公司里，没有出去干嘛，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没有运动。”这是
嗯。
第一个例子啊。那第二个比较像是他人在也是在做诈骗集团，类似诈骗集团的行政助理。那可是他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他做的事情就是，哎，我们可能新闻常讲的，哎，有电击啊、打人啊，什么什么。其实他这些事情他自己都做过。我曾经我最对他最有印象，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她年纪还比我轻，她就常常会讲的说，哦，我就是在管人，我就是在负责卖人，我就是要负责把人带过来，从越南我要100个人、50个人越南人什么什么的。他就会去讲这些事情。那曾经他也跟我讲过说，只要有人对他不礼貌，或者是说有人不听话的话，他就会把他抓到电椅上，或是鞭打他，或是直接去电他，电到漏尿。他
嗯，
让我会觉得有点很不可思议，或者是觉得让我很不舒服。
嗯，
对。
所以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他们比较像是在类似的诈骗工业园区里面的人吗？
对，通常他们两个都是在园区里面，可能是一个是在比较热门的西港，那另一个可能是在木排。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
诶，我还以为就是从事诈骗行业的人都不太，就被，会比较忌讳跟别人说自己的职业这个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天
有，
呐！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来到这里也是做诈骗集团。应该说他高二、高一就辍学，但是我依然记得这个人。可是过了那么多年，过了那么多年，有一次我好像不晓得在整理到什么资料，我突然看到他的资料，想说奇怪，这个名字怎么跟我高中同学一模一样？竟然是住在我彰化的家里附近，出生年月日又跟我很相近，基本上是同一届。那我想说奇怪，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是同学？那有一天就突然联系上，就是透过这些资料去联系上，哎，还真的是我高中同学。他就直接跟人讲，就跟我讲说，哦，他现在就是在做诈骗集团啊，他就常常就是卡在那边抓，或者是哎，之前还是非法偷渡，从哪里偷渡到哪里，我忘记了。反正他就讲的自己讲的很精彩。
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在怕别人知道。
有一些人会怕，有一些人不怕。对，但是有一些是属于有公司规定，有一些可能表面上就常会说，哦，其实公司规定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讲，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都是在做灰色产业或黑色产业。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就是像你刚才的一个，其中一个朋友是你以前的同学，可是长大之后为什么走的路会这么不一样？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没有思考说太多，说他会走那么偏。因为其实，在我高中那个时期，本来就是，我高中是读机械科，所以那边呢，就是整班都男生，那常常会有一些八加九的小孩啊，什么什么，对我来讲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今天做到这个，我也觉得，还好，算正常吧，正常发挥。只是说，我没想到，没有想到，竟然会在柬埔寨这个地方再相遇，这是我比较惊讶的。
那就是像这么多人明目张胆知犯而犯，为什么在当地是一个相对不会受到惩罚的状态？是警方都非常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吗？
其实就像就是刚刚讲的园区嘛，毕竟园区就所谓的警力，这有点抵坏政府，对。但是这可能，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好，我先事先声明，对，因为之前就是有相关媒体报道政府的不是，所以就有点被限制出境了，或者说直接驱逐出境，有这样发生，所以我先讲一下。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明目张胆没有被抓或者什么？其实他们就像我们新闻讲的，他们都会在所谓的园区，园区是受什么保护？受军方保护。对，那柬埔寨政府呢，其实有一部分的军力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基本上像警察啊，或是军警人员啊，那些常常有一些人，有一些是可以用钱去买得到。毕竟园区这个地方那么的大，那么的钱那么多，都一定会有跟地方政府一点点关系。然后外面请的保镖基本上都是从军队出来的军人，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哎，其实没有差，反正有钱就好，有钱就赎回来，就这样而已。那曾经我遇到一个黑帮底下的小头目，这个小头目呢，出门呢就一定要配两个保镖。我就心里想着，你只是去个吴哥窟，你只是去个海岛上玩一下而已，就竟然要配个两个保镖，然后那两个保镖又是从柬埔寨军方里面抓出来的，还随时都有配枪。我那时候就想说，死定了！那如果做错任何一件事情，都等着被毙吧。
对，蛮妙的。我最近看就是很多像是分享到脸书的新闻，底下的评论都是一看到说柬埔寨什么什么，就说哦以后都不要去柬埔寨工作啊，柬埔寨全部都是诈骗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类似的评论？你会怎么想？
哦，当然有啊！我就是因为，尤其是我之前，我因为我是做美食部落客嘛，或者是这边旅游部落客，在写一些文章，我做一些影片。那我想说，哎，这次柬埔寨会不会我的影片流量有增加还是什么？其实也没有，其实说真的没有，没有任何的名流量起来，反而是那些什么奇怪的危言耸听的那些新闻一定有起来。
对
对对，
对，
但是因为我做的太正面，太过正向了，所以变得就是，
嗯，
流量也没有蹭上，那好，那也我也无所谓，只是说就是会变成说我曾经写的文章，介绍的文章，可能介绍某个景点，那旅游攻略，或者是说工作的求职方式的一些相关的讯息，上面底下就有人留言，就说哦，看到这个国家真恐怖，然后这个国家真是还是会有一些酸民出来，那心里就想着。圈圈的我就是做正派的，我就是在介绍这些。那为什么会跟这些有什么牵联？我其实也想着我怎么也被扫到，对，就觉得有点好吧，酸民永远没办法分辨，对，大概是这样。
对，我想像 KJ 这样的比较正向的关于柬埔寨的客观的一些攻略的分析，好像就是算是在网络上目前是少数，所以可能要等这个事件再过去一点点之后，大家才会就是重新开始想说，柬埔寨的生活啊、旅游啊这样的方面。等这个阶段过去了，然后大家再去思考来东南亚工作的话，在求职上面好了，我想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就是拿柬埔寨来做这个比方好了。在求职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什么地方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更加警惕一下，才不会像台湾受害者一样上当受骗呢？
我觉得要怎么去分辨？以往就会看他的公司的执照，现在被新闻这样一炒，诈骗集团这样一闹，其实很难去分辨，到底是真假。因为就连我身边做 HR 的朋友，也直接跟我摇头，就说现在根本招不到台湾人。那如何去分辨的话，其实基本上，先看公司的地点在哪里。也可以去上网去询问说有没有这间公司能够被问到，或者是说有在网站上有一些资料讯息的话，基本上都还算是可以相信的。对，但如果说像有一些什么什么科技公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网络公司，那基本上100%都是诈赌，都是网络赌博。如果可以的话，就建议的话，就是请对方留下公司的地址或。它的相关的讯息、详细资料什么什么的，那 Google Map 查一下，网络查一下，可能台湾的社群，台湾人在柬埔寨的社群去查询一下、询问一下也都行。那大不了啊，其实就是自己贴一点钱，自己会先偷偷飞过来看有没有这个地方，自己来考察。对，通常是很少人会这么做，但是我建议在这个风头过后，我觉得可以先来试试看，就是说，你自己先试着飞过来看看，有一些人是真的是想说要来找柬埔寨工作，那就直接飞过来面试，也都有，自己飞过来反而还比较安心一点，对啊。
像你讲到很多在社团分享的，其实好像也有骗子是在台湾人的社团分享，然后相关的文件啊，公司地址，好像我也看到有就是假冒的，他们假冒一个网站啊，或者假冒一个地点在地图上面这样，可是飞过来这个方式可能就是亲身见过，以旅游的形式过来看看，可能会比较有效吧。
对，因为老实说你如果是真的是确定是这个 offer 的话，我就宁可我自己就先贴一点钱，一点点钱，就是可能自己机票钱先飞过来，先看一下整体的环境到底是不适合我。如果不适合，那我就当做这次是旅游。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风头过去，我想应该也是要等个5、6年才有可能有正常的公司对外招募台湾人，不然的话，以现阶段来讲是比较不太可能会有正当职缺的工作敢招人，对。
那我看到很多其实上当受骗人，多数是在非常绝望的状态之下被抓住了把柄，比方说很需要钱，或者说是有债务在身，那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个资金，或者说时间去就是先去想一下，哦，这个有没有可能诈骗啊？先飞过来看看这样。
对，没错，但是通常这些人，我只能说这些人比较可惜，或是比较怎么说？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有相对的社会保险，或者说社区关怀的一些制度可以去协助，而不用去跑到真的是走投无路跑过来。 通常会走投无路跑过来，通常都是比较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但是我也觉得是说，可能在台湾政府这一块，社会网络、社会保险可以多做一点，因为这些人真的是被骗过来的，我也是觉得是蛮可怜的。但是我也不能多说什么，对。
那讲了这么多很负面的东西，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柬埔寨作为一个国家，它值得大家去重新用更客观的目光去思考的部分。比方说，KJ 你在这边生活了这么久，然后你相信也有遇到过很多关于他们美好的本土的风土人情啊，或者说是一些值得你想要跟朋友分享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那在这边可不可以挑几个来讲一下？
应该说，我大概先简单讲一下这边的人文环境好了。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单纯，就是单纯，没有太多的心思跟想法。虽然这些心思跟想法会影响到工作层面，但是如果总归来讲，这些人的想法就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可爱。对我来说，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压力，以生活上。不是经济上，我是以整个舒适度、环境上，天气好，人又和谐，也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啊，什么什么。虽然可能有时候看到有人喝醉酒闹事，那台湾也都常有，但是我觉得整体生活下来不会像台湾那么的有压力。然后另外这边的步调生活非常的慢，虽然可能对一些国家的人来讲，这边太慢了，变得很没有效率。可是，如果说当做旅游来看，或者是放松心情的话，其实这边也还算是不错，还算是舒服的一个地方。来到这边，你要放下你自己的身段，尤其是在旅游或者是说自己在工作方面，其实都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因为可能台湾的东西都太过进步，或者说有一些先进国家的人来，但是来到这里旅游，来到这里工作，其实往往都很难去适应，就是这边太落后。很多东西基础建设没有做好，那很多资源也都匮乏，那变得就是说，你必须得放下身段，往后一步，突然觉得好像也还好，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听起来就是像我们一般人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想象，那种很悠闲啊，很适合旅游度假放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在工作上，可能外国人过来就比较有种拓荒者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去开拓他们的不同的产业，这样吗？
对，通常外国人通常都是一定是做最多的。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说，让他们来，不如我自己来，可能会比较快。
哈哈哈。
对，是常常一定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这些外国的干部或者说外国的经理都一定是做最累的。那在当地人其实属于一种天真享乐，准时上下班打卡打点，可能就是表定5点半准时打卡。可能5点半以后就全部办公室都没人，直接关灯了。对，都这种事情都常常在发生，那就会变成说，可能外国投资人会觉得来这里会觉得有点头痛。可是如果以旅游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必须要放很宽的心，因为这边没有所谓的捷运，也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建设，
哦，
所
真
以
的。
一切都要靠自己。这边火车是慢的速度，就真的是你不如自己搭车去会比较好一点。对，那你说公车吗？公车我来这里6年也才坐过那么一次。对，基本上你不如这旁边拦车叫车，你很多事情必须要放下，忍耐放下。对啊，
那到底是什么让你一直想要留在柬埔寨？
其实很难说呢，可能是我自己还没有想走吧，我还没做到我想要的程度，或者是达到自己想要离开的冲动吧，也都目前都还没有，就觉得现在的薪资、现在的生活，都还算是 OK，过得去，生活的还不错。我顶多就是再换工作，因为我中间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生活也不差，来到这里变得没有什么太多的物欲。因为很多东西都买不到，这边的百货公司我已经逛到有点烂掉。那再怎么看那些品牌，那些东西也都是那几个而已。可能台湾有 MUJI、UNIQLO 可能小东西可能一整天逛完就是好多钱都没了。可是在这里周末没有事做，写写部落格，我就是喝喝咖啡，跟朋友吃吃饭，就这样。那其实一天的开销就会变得说，无形之中变得还蛮少的，不会像台湾就是哦随便有一个便利商店，我就进去买个东西零食吃，然后再买个东西什么什么。
就能存到很多钱就对了。
算是可以存钱，但就是看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对，每个人的物欲状况，因为有一些人还也是很会买啊，直接从淘宝在那边，每次在那边都从淘宝直接送过来，因为这边淘宝到柬埔寨这边很蛮方便，直接陆运过来。
你现在
不
是一
会，
个人住吗？
对，我现在一个人住啊，算是自己买的小房子吧。
哦，已经可以买到房了。
5年前就买了，那时候。可是我有点后悔，
啊、
因为其
哦？为
实，
什么？
对，其实有点后悔，有点买得太小。对，
哦，
那时候单纯只是图个便宜嘛。OK，好，那我不然就是买一下看看啊，就是买了，就是慢慢的还贷款，就是交屋了就好，原来那么小，对
是有多便宜啊？
啊。这边那时我当时差不多4万美金，三
四万
十
美
多
金
平。
可以买下。
一间小单间的 studio，那四五年前，那现在的话，一间 studio 40平方公尺或50平方公尺，落在7、8万美金。
那也是就是比较可支付的一个价位。
好像还行，对不对？听起来好像还行。对，需要的
对，
话，我可以帮你介绍建案。
好的。那最后的话，你希望？最近在关注柬埔寨的一系列新闻的听众，他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国家，以及我们最近从新闻里面看到的诈骗的事实？
我觉得有些新闻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判别那个事实，那然后顺便到当地去看看，因为这真的对我这个住当地的人来讲，可能我离园区蛮远的，但是我觉得以当地的生活作息或是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我觉得这有点把他们给污名化了，我把柬埔寨整个就污名化。虽然我知道，我心里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柬埔寨一定会有所谓诈骗集团，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可是实际真正走来这里，其实还是有撇除那些，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好玩的地方其实都有，对啊。
对，其实我今天想要找 KJ 来，也是因为，我知道 KJ 现在提供的这个视角是跟我们很多大部分人看到的新闻媒体提供的视角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是本着一个想要兼听则明的原则吧，去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多看看不同的讲法。我自己在关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很推荐台湾一个非盈利媒体叫报道者。他做的这个关于柬埔寨的系列报道，他这个里面有3篇报道，他是分别从这个受害者的一手讲述，还有诈骗集团整个产业链、东南亚产业链跟台湾在国际的地位对于这个救援造成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的。所以我觉得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因为好像很多都是很耸动的，就像你说的，很多都是很耸动的报道，可能大家很容易会被带偏。那另外，我也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对话也不是想要否定说受害者故事的真实性，或者说这个事情的严峻性，而是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述，可以作为我们听过受害者故事后的一个补充，然后让听众也可以理解到说，哦，原来柬埔寨它是有其他的工作，它不是全部都是诈骗，这个国家也是有它值得大家去看的地方。
没错，就像刚刚讲的，这边其实非常多工作机会，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自身的价值，那自身的一技之长。我之前就有文章提到说，其实柬埔寨是非常缺乏所谓的工业技术，那甚至一些的技术专长。那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技术专长来这里，说不定你就是自己就是独当一面，自己一个人开公司也都行，其实也都有。那我觉得不用去想说哦，真的是只有诈骗集团才会来，没有。其实你要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条件来这里开疆辟地，然后来这里发展一片天。可能在台湾已经饱和了，他在台湾可能不太适合。 但说不定来到柬埔寨这边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边全部都正在开发。
好，很谢谢 KJ 今天跟我们聊天，学了很多。
不会不会。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